亲爱的伙伴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弟弟云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哈、哦，分享这个生命的七大核心哈、哦。我们已经来到了满足感哈、哦，我们还有一颗使命感呐、啊。那我们再看有需要的话，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定义啊、哦，我们的七大根基啊、哦。感谢主啊、哦，大家都过得好吗？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在当中的？今天我希望昨天晚上的分享啊、哦，多多少少呢，是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好预备自己，而不是要让大家惊恐惊吓啊！所以盼望大家就是说，把昨天晚上的讯息带去祷告，带去更深的去思想、思索、去祷告、去寻求哈、啊，让神把最对的方式来到带领啊，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知道呢，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到掌控感哦，要给大家复习一下下呢。那一般上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掌控感是建立在我尽力的做，我借力的侍奉，我认真的服事，我要按着我要的结果发生，所以这就是错误的掌控感。所以往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这样的一个想要，这样的一个盼望的结局跟结果，那我们往往很多时候会做得很累，做得很苦，做得很不容易，做得很受伤，做得很压力，做得很失落，做得很失望，往往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错误或者不太正确的一个掌控感啊。那正确的掌控感应该是我尽力的做，我借力的侍奉，我认真的服事，我把结果交给神，我把结局献于他。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掌控感跟一个心态跟一个心智啊。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承担住一些我们不应该承担的一些压力，或者不应该背负的一些包袱，所以这些的期待，这些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盼望，导致到我们很痛苦，导致到我们很糟糕，导致到我们很辛苦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哈，人生其实很短暂啊。我尽力的做，我借力的侍奉，我认真的服事，结果结局是谁的？一定是他的。阿们阿们阿们。好、哦、当然在服事的生涯当中呢，其实在过去几天齁、哦、我就有跟一些的牧者在一起齁、哦、那这些的牧者有些是60岁70岁，或者是有大概也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60多的，或者近70的也是有齁、哦、那么呢我在看到有些真的服事了这么多年齁、哦、服事了怎么服侍主，从年轻到年老到年纪老迈等等这么多年的服侍呢，那么呢其实我真的看到真的很不容易啦，服侍神这条道路啊。那我就问他们呢，我说服侍神这条道路其实是不是比世界啊，就是说全职服侍走牧者的这条道路是比世界更难啊？他们大家都赞同，是的，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呢其实往往然后呢也在当中也听到，真的很多的牧者都有很多的受伤，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这方面的东西真的蛮多的啦哦。啊，那么呢我自己想想自己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真的是谁没有经历伤害的，谁没有经历过受伤长大的，基本上我们每个都会齁、哦。但是我想呢，这个的掌控感呢这个的定义啊，就是我尽力的做，我借力的侍奉，我认真的服事，我把结果交给神，我把结局献于他，这个会免掉我们很多的伤害。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培养同工，比如说牧养会众， 比如说门徒预备这些神的仆人使你哦，我们往往很努力的做的时候，我们有着一些的期待，有着一些的盼望，有着一些的等等，所以是这些东西让我们真的痛不欲生，很痛苦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服侍，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痛苦或者太多的残泪呢，真的就学会真的结局性。是他的，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我可以问心无愧，我尽力了，我竭力了，我认真了，但是呢，结局是他的，我们真的可以免掉很多很多的伤害啊，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啊，当然还有一句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那你怎么对人家怎么对你是他跟神的事啊，你怎么对人家是你跟神的事。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学会啊，那么呢，我们真的可以免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伤痛。这往往很多时候是我们服侍的一些，就我们侍奉服侍或者我们人生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这些的影响导致到我们痛苦。其实如果把价值观转对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多痛苦是可以免掉了哈。那么呢，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满足感啊。那满足感呢？这个晚上来到满足感这个课题的时候呢，那我要跟大家先讲哈，满足感不是我拥有多少，而是神拥有我多少。我又拥有谁神多少啊？这就是满足感最底层的一个含义啊。那今天晚上分享的满足感呢，我们会分享四个点啊。第一，何谓满足感？第二，耶稣的满足感。第三，秘诀一。第四，秘诀二啊。会分享这四点啊，那第一呢，何谓满足感呢？那大概呢，我们其实可能对满足感，我们不大知道的话，我就给大家一些定义啊。哪一些的定义满足感呢？特别是哎呀，我的这个又在，他又在来了。OK，大家等我一等啊，我看 click to change 对吗？应该没有错啊。OK，apply to OK 好。那么呢，满足感的定义是什么呢？满足感的定义呢，其实是满足感是个，又再来了，好，希望可以了。OK，好，那么呢，哇，这个，哎呀，这个搞什么的啊？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到底哪里出现的状况啊？OK。好，应该 OK 吧？好，那么呢？首先，我们先看满足感的定义哈。满足感是个题目，表达成或需求得到现实时产生的一种充满能量，使人乐在其中、心满意足的情感体验。它不仅是暂时的愉悦。更是持久的幸福感，能为生活带来深刻的意义啊！这就是字典上对满足感的定义啊、哦。那大概满足感给大家看看，那大家知道这个憨豆先生嘛，对吗？那憨豆先生呢？你看他这个表情有没有满足感？有没有满足感？那大概我们大概能从人的脸上呢看到的满足感，大概这几张照片，你大概可以看到感觉到，这种很满足的哦，骑着自行车啊，在这个路上走着的满足感哈、哦。但是呢，瞬间的满足感，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在照片看到，所以呢，瞬间的满。 满足感呢？就比如说呢，那你看到这个啊，这个女生啊，睡饱了，睡醒了，伸懒腰一下，是不是充满着满足感啊？啊，大概你看到这个女生哇，在那边期待着吃这个很好吃的鸡，对不对？也充满着满足感，对不对？那么呢，大概我们看到呢，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啊，特别你给天使啊，你给恩宠啊。哇，一个咖啡这么好喝的咖啡在那边，对不对？哇，你看这个咖啡的是都充满着满足感哦。但是我们知道呢，这种的满足感哈、哦，它是比较是外在的哈、哦，外在的满足感它是瞬间的哈、哦你可以喝咖啡都是很满足，转个头的时候呢，看到要吃药了，不满足了哦。所以这种是瞬间的满足感啊、哦。那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讲较长的满足感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比赛一场的足球赛，哇，你们的队赢了，哇，那你就成功了，对不对？那你就有那种满足感啊，满足感啊，那或者是哇，大概说哇，你功成名就，哇，大概是全世界踩在你的脚下，那你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点的。成功了啊，那成就了的满足感啊。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的满足感很多，它是瞬间的，或者它只是在某个时段，或者是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讲到长久的满足感，啊，长久的满足感呢，我跟大家讲，长久的满足感一定是瞬间的满足感，可以来自美食跟舒适啊。较长的满足感可以来自成就或者成功啊，但是长久的满足感只有唯有来自神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的话，我们就得明白，我们今天晚上谈的是长久的满足感，不是瞬间的满足感，也不是较长的满足感啊。我们讲的这个满足感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仿佛人类的内心的世界里面，就好像是缺失了一片东西，缺失了一块东西。只有这位神可以填满的部分，我们是讲这种的满足感。我们并不是讲外在的、瞬间的、较长的，我们是讲长长久久的这满足感。那么呢，我们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瞬间的满足感，它可以来自美食，可以来自舒适。较长的满足感，它可以来自成功跟成就，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成功跟成就是来自个人的野心，来自只想喂饱我们的肉体，这个是属于是一个野心肉体的满足感，那么这种的满足感也是瞬间，也是只是短暂，或者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个月，但是呢，不管瞬间或者是较长，或者是长久的满足感，也只有、也唯能来自神。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到这方面的满足感啊。那么呢，那首先给大家明白一下哈，明白一下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哎，这张不是 ，OK， 这张我删掉 ，OK，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如果按世界的逻辑呢来讲的话，你要得到满足，就是短暂的跟瞬间的或者较长的满足感，那基本上你就是就是得到什么你就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说按这属灵的逻辑来说呢，就是只有得到神才给到这样的满足。那当然给大家先了解这个满足感的定义，还有满足感的这个的话，那么呢，我给大家我自己版本的满足感啊。那我定义的满足感呢，是很循环在圣经的根基依据里边的哈。那首先给大家几个个案哈，几个个案哈。那么呢，那世界的三把刀，我们知道，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三把刀。所以给大家看，肉体的情欲就一块肉了啊，眼目的情欲就一对眼睛了啊， 精神的骄傲，看到这个穿西装的，他拿着一个地球，全世界在他的掌握之下哈。那我想问看大家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服侍多多少少有接下来我讲的东西，我们就能去发现我们的服侍跟侍奉，往往很多时候呢，不是来到满足神。只是来到满足我们个人的肉体的情欲，我们个人眼目的情欲，或者我们个人精神的骄傲。我们可以，我们接下来的环啊、呃，接下来要讲的，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诚实的、诚恳的去面对自己啊。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很年少就有辨别诸灵哈、啊，所以就年少的时候就辨别很多关于到关于到神的部分。哇，你看天使很美的哈、啊，哇，看天上很好的哈、啊，那接下来就是辨别关于魔鬼的部分，哇！我告诉你，辨别魔鬼也很直白的，你一辨别就知道是鬼的东西，你就不会靠近哈、哦。但是当辨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很可怕哈、哦。所以其实我在服侍的生涯当中，我真的看到太多呢，太多的弟兄或者姐妹呢，如果说他的服侍的动机呢，啊，或者服侍的，我们讲内在的誓言，或者服侍在里面最深层的部分，可能有一些的内在誓言在于某个部分，可能潜意识上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储存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啊、哦。所以这些，如果你有着这样多多少少有着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这样的内在的誓言，那你大概就是属于是肉体的情欲。那大概如果你又有哪些，你又要比较属于眼目的情欲，又有哪些你比较属于精神的骄傲？好哈，那我们当然，我们每个人服侍神，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带有不同的动机，或者不同的内在的一些需要，或者内在的一些的誓言，是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我今天晚上呢，要来到很认真的跟大家探讨，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待，诚实的应对。诚恳的去承认啊、哦，那第一呢，如果说我们的服侍，我服侍是因为我要得到认可，我服侍是因为我要抓肯定，我服侍是因为我要获称赞，我服侍是因为我要赢掌声。如果你多多少少在服侍的这个的服侍侍奉的这条路上，多多少少，你有着这样的一个誓言，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全世界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清楚知道，多多少少你有这样的倾向。那我会讲呢，啊，我们的服饰会略微处在是一个肉体的情欲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在服侍、在侍奉、在敬拜、在祷告、在讲道、在分享、在带小组、在牧养。我们多多少少，我牧养是因为我要得到认可，我牧养是因为我要抓肯定，我牧养是因为我要获称赞。我牧养是因为我要赢掌声，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牧者？有没有这样的同工？我告诉你，还真的是蛮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蛮多的服侍的同工、牧者等等，他是落在这个部分。如果安全感没处理，如果归属感没处理，如果身份感没找到，那基本上我们就会落在这个角色当中，这个东西是真的，你没办法逃避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个部分没处理的话，我们一定是落在这个角色，身份感没找到，归属感没找到，安全感也没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用服侍来得认可、抓肯定或称赞、赢掌声，这个是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世界的三把刀是什么？世界三把刀，世界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嘛，认识神很久了，服侍神也一段时间了，侍奉神的教会也真的很多年了，但是还是服用这什么呢？还是这服侍着自己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到 那么，其实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我的祷告神没听？为什么神不要兴起教会？为什么神在教会软软弱弱，没有能力？为什么神不做什么什么什么？往往你发觉，我们连很基本的关卡，只是一个动机，我们都很多都过不了关。所以你会发觉呢，因为我们没有被满足到，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满足感。你没有满足感，你就不会，你没有在神里面找到满足感。你就不会得到安全感，你也不会有归属感，你也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感。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但是这是实话，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有太多的伙伴们或者弟兄姐妹们、牧者们、同工们，就是在服事里面不断的去赚肯定、抓认可啊。然后呢，获掌声，然后呢，赢称赞，这个是很多，所以就讲服侍了很多年，可能还在什么呢？还在这个的角色当中，还在这个角色当中，所以这是肉体的情欲。OK，那么呢，如果说你的服侍，我服侍，因为我要起怜悯，我服侍，因为我要蒙恩典，我服侍，因为我要得祝福。我服侍，因为我要获奖赏。如果你大概这样的多多少少，你的动机有这样的涵盖这些部分的话呢，那大概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侍奉离不开眼目的情欲，就是说我要得到什么，我要获得什么，我要蒙什么祝福，我要取到什么奖赏，我要来到蒙到这个恩典，我要来到乞讨到这个的怜悯或者连续。所以呢，其实你会发觉，其实即便是在教会这么多年，也是有很多的肢体，它是落在这个情况，就是看到有点像是好像我们讲拜神心态哈，就是说拜拜心态，我拜这个神，这个神会给我什么？我拜这个神，我虔心一点，我诚心一点，哦，他就会祝福我的家，他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多多少少我们也是在于是比较属于眼目的情欲啊。那当然，接下来呢，如果说我们多多少少，我服侍因为我要得名声，我服侍因为我要获功德，我服侍因为我要影响力。我服侍，因为我要赢成就，那大概就离不开今生的骄傲。你看到吗？其实你会发觉，哇，其实我特地把这些日，把它分类为三类，然后呢，特地把这些的日，你会发觉到呢，其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些年我们在教会走过，我们都离不开这16个不同服侍的动机。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啊，我们不管喜欢不喜欢，大概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服侍，我们真的离不开这三个、这16个动机哈。这16个，我服侍因为我要获认可，我服侍因为我要做肯定，我服侍因为要获称赞，我服侍因为我要赢掌声，我服侍因为我要起怜悯，我服侍因为我要蒙恩典，我其实服侍因为我要得祝福，我服侍因为我要取奖赏，我服侍因为我要得名声，我服侍因为我要获功德，我服侍因为我要影响力，我服侍因为我要赢成就。我真实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伙伴、同工、牧者，或者你是先知、使徒，什么影响全世界的等等，我们都会面对到这里12个的动机的考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个是断然必然发生，是一定发生的东西，不管你有多出名、多伟大、多厉害等等，基本上这12个关卡，我们一定是要走过的。可能有些你走过一个关卡了，有些你走过2个关卡，可能有些你走到3个关卡，可能有些你走过了一半。但是呢，相信我，到死那一天， 我们还会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再成长。我们每个都必须这样走过，因为这就是世界的什么呢？这是世界与世界的里面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这是根本就离不开。所以呢，我们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你会发觉不同的层次，神一定一直在考验我们，一直在考验我们，一直在训练我们，一直在训练我们哈。所以我真的是很诚恳的跟大家讲，里面的这些呢，基本上呢。在我生命当中，基本上很多都发生过，有些我已经得胜有余，有些我还在苦苦的支撑，有些苦苦的谨慎，有些是绝对没问题，但是有些还是在，哦哟，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哎呦，真不，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情况，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嘛，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满足感，我们一定是在侍奉、服侍教会，里面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一定想尽办法去得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服侍错误的一个动机哈。我记得。服侍的动机真的很重要了哈，所以我记得往往很多时候我走过这条路的，特别是从我们滴滴云端，哎，其实我们滴滴云端那天亲密啊，还发泥土第一课给我看哈，2020年7月7号啊，当然我在网上教课是应该是7月2号还是3号第一次啊，所以这是亲密还特地发给我看，他说哦，我们是2020年7月7号开始，所以从2020年。7月7号到现在呢，大概我们已经走了快6年满了，要走进第7年了。所以，我真的看到在我身边的，如果动机，有动机有问题的，或者是动机有这样不对的，或者动机有涵盖这12种里面其中一种的，或者其中两种的，或者很多种的，你会发觉很多都真的是真的是很难继续走下去啊。所以我真的看到，在我生命当中，有的突破的，有些跌倒的，有些倒下的，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你会发觉呢，神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都知道。只是他对我们有足够的爱跟怜悯，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到底我们服侍真的是单纯为了主吗？还是我们真的有其他的议程，或者其他我们愿意得到的东西？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当然，我也相信我们的洁净，我们的干净，它不是一天一日就能解决，它是长时间的，是一步一步走的。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服侍的话，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服侍很纯粹，只因为我爱神，神也爱我，就是我的满足感。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到这个地步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很多生命上的归属感、身份感，还有生命上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呢，那么呢，我们都可以来到去取得哈，其实的如果我们赵亮他就问说，如果是得奖伞。只为得主的奖赏可以吗？其实，当然，我相信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过程。就好像，如果打个比方，我问你赵亮哈，如果我问你啊，如果你有10个孩子啊，你9个孩子的嘛孝顺你，都是单纯发自内心的爱。但是有一个孩子，他孝顺你，就是要跟你要东西。我问看你，你做爸爸你会什么感觉呢？你做爸爸会讲说，这个孩子爱我是有条件的，这个孩子的爱我还没成熟，这个孩子的爱我还没长大。所以呢，我们爸爸当然会这样看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成长的过程，不能说一天我们就达到标准。但是呢，最起码我们知道，我爱爸爸，单纯是因为我对他的爱，不是为了跟他要什么。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就会随着这个路上长大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到一天，我们服侍很纯粹，只因为我爱神，神爱我，就是我的满足感，就这样简单。 或者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哈。那我给的例子都是真的例子哈，除非我告诉你是我虚构的哈。那我记得呢，年轻的时候呢，我一周六天都在教会服侍哈，一周六天都在教会服侍。你说爱神吗？哇，超爱，对不对？哇，大家看到我说哇，这个以诺真的爱主哦，哇，在教会一周来教会六天，然后呢，来到洗厕所啦、扫地啦，然后呢，帮忙寄信啦，帮忙跑邮局。局啦，慢慢跑银行啦，哇，办公室这里帮忙，那里做啦之类啦哈。年轻的我一周六天在教会服侍，但是我内在的潜意识并不是服侍神。当然，你可以讲某个百分比或者某个部分，也是为了神呐。但是呢，可能我更多在里面的潜意识，有我要得到别人认可。因为牧师讲，哇，你很爱主啊，哇，你很侍奉主啊，哇，你爱神啊，哇，你为神摆上，哇，你听了也爽啊。那你会发觉，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动机不对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利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呢？所以我就跟你讲了，所以我就跟你讲，如果一个人有辨别猪灵的恩赐啊，他能看到你很多的洞口啊，跟你讲啊，真的，真的，真的，他要利用你是分分钟的事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觉得神可能也看到我们生命的成熟跟成长，他也不会乱一下子就提升人家的辨别助灵，不然你一下子能捉到人家的什么，那过后你就开始去利用人家，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怕的了啊！所以年轻的我，你看那外表看我是很爱主啊，一周六天在教会服侍，对不对？我是中学生而已哇，对吗？然后呢，但是其实哎，我不是为了神呢，我不是爱神呢，我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来，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牧者？有没有这样的同工？有没有这样的伙伴？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没处理，他就一直会在；如果我们处理了，那么呢？哎，我们就，但是处理它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处理，明天就解决了，它是今天处理，明天处理，下一年处理，大后年处理，可能有些处理要用几年的时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啊。那接下来呢，青少的时候呢，我要主更多更多的爱我，更多更多的疼我，所以我就希望主你爱我多一点，你爱创意少一点啊，你爱灵感也少一点，你爱我多一点，因为我要爱多一点啊，我觉得我很需要爱，所以主啊，如果你疼的话，你要给我是最疼我的、最爱我的啊，我就是要这个。所以呢，他的内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的潜台词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主，他是想得到更多，希望他得到更多，别人不要得这样多。所以你会发觉潜台词就是我要得更多的祝福，我要跟人家不一样，我要是特殊的，我要是掌上明珠，创意不可以，要是我跟谁也不可以，跟谁也不可以，要是我以诺，要是我以诺，所以你会发觉这是一个竞争比较的一个心态，他根本就是我要更多的祝福，别人不可以。可以，所以你会发觉，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所以你会发觉呢，当有时候我发觉教会很没有能力，很没有力量，我们祷告神不垂听，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潜台词或者潜意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求主来到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加去认识自己了啊。那如果说到我更加长大的时候呢，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更多的恩膏，我要更有能力，我要更有恩膏，我要更有能力。当然，如果你祷告说我要更有恩膏、更有能力，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神的，是为了神的教会的，是我不能敢讲100%，最起码50%以上是为神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时候，我要更多的恩膏，我要更多的能力，它不是为了神，它是为了自己。我要出名，我要有成就，我要有成功，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要给大家看我是厉害的。所以你会发觉，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你看服侍神的部分都可以带有这样多的不对的动机，这样多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今生的骄傲，你会发觉是多么真实，不是吗？所以我跟大家讲，我那时长大的时候，我服侍，我跟着哇，在那边等候神啊，在那边跪在地上跟主求啊，在那边恩高的聚会，你争我抢啊，其实到最后真的不是为神的，是为为了自己的功成名就，自己的得着更多，自己的影响等等等等，这是什么？这是今生的骄傲。所以伙伴们，我跟你讲，简单的这三个的三把刀，你会发觉呢，连服侍侍奉这么属灵的东西，魔鬼也是想尽办法下手啊，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可怕吗？人可怕吗？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我们坐着这样神圣的罪，那个人明明哦，赫诺明明站着讲台讲道，明明是讲这神的话语，明明是来到释放神的恩膏，明明是带领我们敬拜进到内室遇见神，结果呢，他的服侍是为了得认可，他带敬拜是为了得肯定，他带敬拜，他带祷告是为了获掌声或称赞，哇！他讲到是为了祈求神给他更多怜悯，他的服侍，他的分享，原来就是要蒙到更多的恩典，哇！他的这个讲道教导是为了得祝福得奖赏，甚至是他站着讲台，他到每个教会去，这个贺诺是为了名声，是为了获利，是为了影响力啊，是为了这些的成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他是为了这么多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的动机很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个这个转换哈，喜乐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保罗说要得。奖赏怎么理解啊？这个必须在满足感得到过后再发生啊，明白我意思？等下我会讲啊，你先有耐心一点哈，喜乐先有耐心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讲说呢，保罗讲得奖赏没有错的啊，但是呢，很多的东西是要先得到满足过后，在满足了过后呢，再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它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它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机为主了哈。所以啊，这个等下我才讲啊，等下我才讲，一步一步来哈，一步一步来哈，啊，不要太紧张哈。OK，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我服侍很纯粹，只因为我爱神，神也爱我。就是我的满足感啊！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呢，要发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真的是很重要哈，真的很重要啊。那么呢，那怎么的来到得到这个满足感呢？那我觉得呢，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看也刷的一个耶稣啊的一个经历，我们就知道了哈。那耶稣啊呢，他是怎么得到他满足感呢？那我们看哈，耶稣啊的满足感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耶稣啊出生，耶稣啊没有在王宫出生，他也没有在富家的家庭出生，他就是在约瑟跟玛利亚一个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下阶级的一个这样的小家庭出生哈。啊，那么呢，不能讲说丰衣足食，但是能讲平平淡淡可以过啊，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所以呢，他做了木匠，做了30年，到了第30年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了，那过后呢，他就去受洗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也算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所喜悦的。”你看哦，在这里呢，他得到的一个得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大家等一等啊，小狗来敲门了。啊，你在那听课啊？OK，好，感谢主哈。OK，那你看哦，这是我的爱子， 他所讲我的爱子，当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讲说他是有父亲的人，我有父亲，他就得到他的归属感了，他知道他属谁啊。那第二是我的爱子，当然我是子，所以我知道我的身份啊，所以我知道我是谁。当然他说这里我们能看到啊，我所喜悦的，哇哦，这里是一个认可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安全感，所以呢，他知道他是靠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词，我们就看到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的爱子哈，爱子的部分呢，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agapitas 是唯一心爱的，包括亲爱的珍惜的宝贵的哈，子的话是儿子后代后裔或者像儿一样亲密的关系哈。那么呢，喜悦他这里用的我所喜悦的，这里的原文是irakias 的意思是认可、决定、决意、乐于跟喜于这个意思哈。所以大概能在这个词里面，我们能看到的一句话来解决掉。归属感，解决掉安全感，解决掉身份感。所以呢，主是在得到这样的还没服侍之前，先得到这样的一个认可的满足感，认可的这个归属感，认可的身份感，认可的安全感过后，主才开启他的服侍跟事工，才开启他讲道的这条道路哦。所以呢，agapitas，huias，还有。Irakios 这几个词基本上就能涵盖这三种东西已经解决了啊，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的服事侍奉里面，我们最应该解决的部分安全感、归属感跟身份感，如果这个东西解决了，那我们接下来很多的东西，大部分的服事侍奉里面，我们都会变成是对，阿门，阿门，阿门，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呢，那耶稣的满足感不是建立在他将要做什么，也不是建立在他将要成就什么，也不是建立在他将要成功什么，而是建立在他与父的关系。我是谁？父儿子，我属谁？属于父啊。那过后呢，父爱我，父喜悦我。哇哦！这么做，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美妙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搞清楚的是，先被爱，再服侍啊，先被接纳，再侍奉，不是因服侍而得满足，而是在神的爱中得满足，所以因爱必然服侍他。我觉得呢，这个的话，整个动机就做对了，整个的这个的服侍的心态、心智就是对了。当然，我们不是一天就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走过。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准则。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还没达到这个标准，我多多少少还是在服侍当中要得到肯定，无妨，你不要定罪自己。我们知道哦，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最起码我一。以前是渴望得到这个肯定，但是现在已经弱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是更多是神的部分的，我觉得就 OK 了。我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的，你问我，我也是很坦然的跟你承认，我也是这样走过的。你不可能是一天，今天我跟你讲完这个道过后呢，一祷告过你就破除了，明天你就做我纯粹单纯100%为了神，不会的。我们是从99%为自己。1%是为了神，慢慢明年成长了80%为自己，20%为了神，慢慢在成长60%为自己，40%为神。我们都是从这样的成长过程一步一步走过的，没有一个人是神仙，没有一个人能一祷告倒到地上爬起来马上焕然一新，全部东西都是新的。然后呢，我完全100%为了神，不会的。即便是一天，可能你是100%为了。神走下走下，越来越不单纯。明年剩50%为了神，50%为自己，这样的个案也非常多。所以我只能讲说，神真的他的爱超罗万象。他即便是我们99%是为自己，1%是为了他，他还是会因这1%怜悯他的子民，成就他的美事。 我跟大家讲过，不是吗？哇，当时我的动机，那时候刚刚踏上这个服侍的道路的时候，我的动机什么是为了弟兄姐妹？对，你可能10%、20%为了弟兄姐妹，为了神之类。但是呢，当时那刹那，你看到大家都看不起你的时候，你还能跟我讲，我99%为了神，1%是为了自己？不会啦，当时候这么多眼睛看着你，你吓得要命，跟你讲，对吧？当时眼睛看到这样多，你当时就是要证明给你看们看，我是很厉害的。我跟你讲，当时的心情是90%为了自己，为了证明给他们看，但是10%为了神而已啦。我觉得这确实是这样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啦，所以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如果说我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没关系，就跟神讲说，神，我知道，我现在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是为了自己，或者还有很多是为了赚取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盼望我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大，我就觉得 very OK 了。我们的这个过程都有很多的生命的东西要去对付，生命的东西要去磨合，要去磨练，要去筛麦子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慢慢成长过来的。有谁会？比谁更好的？今天你听我的见证，你笑我一下；明天我听你见证，笑你一下。那笑来笑去，我们就一起长大了，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服侍，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这个过程哈。所以我服侍很纯粹，是因为我爱神，神也爱我，就是我的满足感啊。所以呢，这种长久的满足感啊，它一定是建立在那你看啊。主呢？第一，他知道他的安全感源自身份，就是他知道他是爱子嘛。当然嘛，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的身份感，因为他归属，他找到了，他是有父与我同在，他的父亲嘛。当然，爱子的话，他也知道是父亲啦。那当然，他的安全感，他看到什么？我看到父做什么，子才能做啊，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所以看到。耶稣啊，是很清楚自己身份的人，他找到他的身份，他找到他的归属，他也知道他的安全哈。所以，我们能在耶稣啊呢，他是在还没行神迹之前，还没开始侍奉以前，还没有在职的前夕，主已经让他找到他的归属感、他的身份感、他的安全感，所以能看到归属已定。身份已明，安全已经稳固。过后呢，他才开始他的侍奉。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主的这个的例子呢，让我们看到，其实解决这三样东西，你就看到我们在走这服侍的道路的时候，大部分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主面对的极大的问题都好，他当他有知道归属、知道身份、也知道安全的时候，基本上很多东西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源于身份，身份感根于归属，归属感成就安全，满足感是以上皆是。哈利路亚。所以呢，我能在这个个案就能看到，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有多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满足感解决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安全感、身份感、归属感同样一起解决。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跟大家分享安全感、身份感、归属感。所以，今天来到了满足感的时候，就给大家能找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不足哈。我们同样的伙伴们，我今天晚上分享不是要定罪任何人。如果是的话，我就定罪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全部东西都得胜，我也是在过程当中。但是最起码比起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我就觉得够了。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在成长的人，都是在成熟的人，我就觉得就 very OK 哈。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我们的满足哈。那我知道呢，5786，我们看到主他得到的满足，就是他身份感、归属感、安全感都找到，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他的满足感源自于跟 父的这种的联谊连接，他知道父是谁，父也知道他是谁，他们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来找到我们的满足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说五七八六年是双连的好年，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五七八六是天连于地啊，勾住神同在，然后呢，勾住神或者世界勾你，或者有钉才有勾，还有呢。放长绳子，坚固钉子，所以这是双连的好年，因为这个连接联谊，哇哦，五七八六的六就是哇哦，所以呢，更多的连接联谊联合，所以这也证明是会有放长准绳的夸张啊。喂，那么呢，五七八六我也跟大家在讲是很十字架的一年，对不对？啊，很十字架的一年呢，十字架一横一竖，对不对？一横一竖，那我们知道天连于地啊，勾住神的同在，勾住神或者世界勾你，有钉才有勾。那过后呢，放长绳子，坚固钉子，所以呢就有夸张。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一横一竖呢，一横呢是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一竖呢是和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啊，我们的信仰哈。所以基督教呢不是一个宗教，跟随耶稣，信仰基督是一份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是一份关系啊。所以基督教不是宗教啊，是世界要把我们变成宗教，但是我们不是。所以呢，十字架一横一竖，一横是弟兄姐妹的关系，一竖是和基督耶稣耶稣的关系。所以一横跟一竖，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ogo，一个的标记啊，标记啊。那所以呢，讲到这个一横一竖的时候，正是我们得到满足感，得到满足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今年我们趁着这样的机会，我们真的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认真去做这件事啊。所以今年我就讲了，我们要来到连接、连臂、连行、连贯、连接，圣灵、圣子、圣父、圣经跟圣团契，还有呢，今年要联谊、连丁、联合、联席、联络，来到和圣灵、圣父、圣子、圣经、圣团契啊，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一横是什么呢？就是和耶稣的连接。那这里的所谓讲的连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决掉里面，没有安全感、没有身份感、没有归属感的问题，我们先要找到的是饱足感。有了饱足感，就不会有安全感、身份感跟归属感的问题。那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哈，这里是约翰福音14: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我们知道这段话呢，讲到说，孤儿在圣经里面是orphanage 是讲到没有父亲的一代，没有父亲的，没有被关爱的，没有被安慰的，失去双亲的，没有得帮助的，还有失电的啊，这些都是属于孤儿的原文的含义啊。所以孤儿我们就知道没有父亲，不知道是指没有被认可。所以没有归属感，没有身份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知道属谁，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靠什么，这就是孤儿啊。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神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但是他是有大前提的，是吗？但是他说不会撇下我们孤儿，48节。但是如果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呢？啊，我们看上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等下会给大家看16跟17节哈，在这里呢，耶稣啊，他是用的这个词是明确的承认，没有他的同在，门徒将处于一个属灵孤儿的状态，这是整个概念最直接的原文的根基。所以简单在这里呢，我们能啊，如果我们上去看这个，我们上去看这个，16:17，对，我给大家先看这个是16:17哈，OK，好。那如果我们看上去16跟17的话呢，他说什么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 他永远和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我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为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的经文跟16、17跟18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只要我们每一位任何一位没有他的同在，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结果一定是孤儿。没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是孤儿。所以简单就是说，这里的原文很直接的，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每天忙着服侍、侍奉，你是没有时间可以跟神同在一起的。那么呢，日子久了，日子走了一段时间，你就落到像孤儿的一个状态，或者你如果再不小心继续延续的话，你就真的成为孤儿。所以简单就是讲说，同在就是那一个满足感的秘诀。有了满足感、归属感、身份感跟安全感，才能解决。这里的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这是整个最直接的原文根基。没有他的同在，门徒就处于一种孤儿、属灵孤儿的状态。所以，当然，如果你直接一点，就是没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是孤儿，或者我们就是孤儿的状态。那这里的同在，它用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用的原文是 menor，对不对？menor 我们知道出现在叫他永远与你们 menor 因为他常与你们 menor，也要在你们里面啊。所以 menor 我们知道我们在之前写的课就讲到我们一起 menor，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一课哈？所以 menor 呢，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停留，它是留下。居住不离开，继续存活，持续等候跟等待啊。所以 menor 是约翰最爱的词之一，意为驻留长存。孤儿心的核心焦虑之一，正是觉得自己在神的家里的位置不稳定。这句话直接击中这个恐惧，所以呢，我们能看到这句话主很明显告诉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住在神里面，留在神里面，长存在神里面，持续存活在神的里面，或者是没有连在主里面没有跟主连接在一起，我们就很容易掉进孤儿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这样发生，我们慢慢就真的是把自己硬逼变成是一个孤儿。阿门。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经文，我们能看到呢，在他 menor 同在。其实还有一个里面哈，原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子，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 menor 呢，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这个 menor 是个人，因为他在你的里面，所以就是讲说，我们能看到这个 menor 就是这种的连接，是个人跟神连接，他不能是OK，这个牧师带领祷告会，我们一起跟神连接，他不是，他讲的是个人的，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的灵修，你自己的祷告，你个人的祭坛，你个人的敬拜，你个人在家怎么跟神亲近？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孤儿的部分，没有人能帮助到你的。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让创意带一场很棒的敬拜，带领你去经历神。你也可以让恩宠带一个很棒的一个赞美，让你去遇见神。你也可以让这个欢乐带一场很棒的祷告会，让你去遇见人。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讲到，整体团队的，或者是一起敬拜，他不是，他讲是个人的，你的里面只有是你一个人的里面。所以这里用的原文是 "and" 哈，"and" 就是个人里面的哈。所以简单，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呢， 这里所用的身份是身份呢，很直接，他讲的这个的孤儿哈，他所用的这个，然后呢，他讲的是身份是预定，不是赚来的哈，所以简单就是说，这个孤儿的心态的，他是会靠表现赚取爱的直接的解药，所以身份是在创世以前已经立定目。依靠个人的表现，所以刚才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所分享的那几个的部分呢，就是讲那几个的刚才所分享的那个部分啊，OK，那刚才我就讲说，如果说我们的如果说我们在在哪里啊？我找一下啊OK，OK，好，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几个哈，就是讲说，如果说我们不是先得到满足啊，然后呢啊得到这份得份得到这个啊，我得到这份满足了啊，那过后呢，我就因这对主的满足了过后，我就去追求他，我就去渴慕他，我就去爱他啊，然后呢，我知道我就是说得到这个身份过后，你再做这个事，跟你为做这个事去得那个身份，那是两码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就是讲说这个东西是预定的，不是你去赚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的所有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努力去赚取。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得到了这个身份满足过后，我服侍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也知道圣经，就是说我爱他的这个追求当中，然后呢，是因为我爱他，我的目的不是因为我要努力做点什么好叫他爱我，为一个奖赏，而是我追求他，而是我饱饱的满足了神给我的这份爱，我回应他的爱，我追求他，所以我也知道我。追求他的这个的过程当中，他愿意给我这个奖赏，跟我只追求这个奖赏，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啊，这是两码事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呢，看到Manoah 呢，就是一直和耶稣在一起，或者是更口语化的话，我们是讲 Manoah 不是来聚会见耶稣，而是把耶稣带回家一起生活，我觉得这更加实在的明白也Mano 这个的意思啦啊，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我们真的如果我们服侍常常就是我还很努力做点什么可以换取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主的原本的意思了哈，主要我们的是先知。找到满足，所以我们服侍他是回应他的爱。那当我们回应他的爱，他也愿意给我们奖赏。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比较符合圣经的一个心智，比较符合圣经的一个心意了哈。所以我要讲的一句就是，如果你不是，那你一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是神来满足你。那你一定是世界满足你，这个是离不开的。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个满足感，因为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就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可能从一开始人类就是有一个或者是犯罪过后就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呢，就好像里面有一个填不满的一个空虚，那这个空虚呢，你要么是让世界来满足你，成就啊、成功啊、金钱啊，或者是这些世上的东西来满足你。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你要么是神来满足，要么就是世界的东西满足，是真的是这只有是一个。如果不是，那就一定是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真的脱离这个世界的三把刀，我们真的要在 Mano 真的去下功夫哈，Mano，因为这三把刀其实常常折磨到我们很惨。 折磨到我们很不容易，折磨到我们很压力啊。所以 Manor 是同时Manor 也提醒我们哈，服饰可以有距离，知识可以有距离，事工可以有距离，唯有 Manor 是持续住在主里面。才是真正的关系啊，真正的关系。所以我想呢，就是今天我们服侍侍奉神，不是为着其他什么东西，只是因着回应他的爱，对他的爱的一个的反馈，对他的，就是当你爸爸爱你爱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也知道你爸爸拥有世界所有的每个东西。你在服侍他、侍奉他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心智、你的心意也完全是不一样哈。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真的找到每一个人的一个跟神亲近的一把钥匙，跟神 Manor 的一把钥匙，可以持续跟这位主长时间的连接联谊在一起。当这个连接联谊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发觉瞬间我们孤儿的感觉就没有了，瞬间我们里面这种的孤儿的心智、孤儿的灵、孤儿的心、受伤的心，慢慢一步一步就解决了。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哈，所以穆勒就说什么呢？穆勒呢，他是五间孤儿院的院长哈，所以当时候他就收了很多很多的小孩哈，我没记错，就是好像有好几百甚至千位哈，我没记错的话了啊。所以他说什么呢？我掌管五所孤儿院，印着数百万册圣经与单章。但我始终立下一个原则，在未好好与神相处之前，不开始任何的工作。我想，真的穆勒可以留名到现在，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东西，他也不是因为他开五间孤儿院，也不是因为他印刷了百万的圣经或者单章。我想呢，神纪念的是他真的是什么呢？花时间跟神相处在一起，他真的 Manor 跟神在一起。其实，当我们 Manor 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里面的饱足感有了，满足感有了，我们安全感也有了。归属感也有了，身份感也有了，你发觉服侍出来的果效，服侍出来的心智，服侍出来的道路，其实是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哦，我们真的可以在未好好与主相处之前，不开始任何的工作吗？五间孤儿院的院长，我记得可能最顶峰的时候，他可能有。可能有超过1000位的孤儿，如果没记错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过他的书，但是我并不是很记得了，或者是最少几百个是肯定有的啦哦。然后呢，穆勒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1000个啊，哦，谢谢哈，有1000个啊，对了哈，我记得啊，所以我的记性还可以哈。他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使我的灵魂在主里喜乐快乐啊，不是我能为主做多少，乃是我的内心如何被滋养。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属灵的伟人哦。他们就是说服侍侍奉等等啊，他的快乐他的喜乐等等，就是不是真的为主做多少，而是为主被滋养。如果你看这段话，你也大概能明白，不是为主做多少。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拼数字，我们会拼人数。我们会拼多少人？我们会拼给人家看，哇哦，就是说，哇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得到饱足过后，我们不是拼人数，我们是真的就是说我努力的做，我认真的做， 我摆上的做到最后，结局是神的，结果是神的，主要我的内心被滋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了啊、哦！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个人真的，如果你要服侍，真的是不踩坑、不爆雷、不痛苦、不忧郁、不艰难、不煎熬。啊、哦，我觉得有了满足感，很多东西都能减半啊、哦。有了满足感，所以这个就要很考验我们每天，我们是否可以跟神 Manor 在一起啊、哦、？Manor 我已经教过了，也已经分享过了，用一刻跟大家分享 Manor。所以 Manor 大家要真的学会怎么的，每个人有一个方式来到去跟神 Manor。如果我们这里有300多人，就是有300多种方式来到跟神 Manor，因为每个人的跟神的 Manor 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最起码呢，我们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你的方法跟神 Manor，因为呢，只有里面得到饱足、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动机、我们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的心智呢。才不会是我服侍是为了要这样，为了要这样，为了怎样？我是更加多的是我服侍，我侍奉，是因为我已经得到满足了。我对这种饱足、这种满足、这种爱的回应、爱的回馈，我真的不是追求这什么的、什么的赏赐、什么的恩赐、什么的恩高，我就是单纯说主啊，我追求你，我就是要得着这就是要得着你。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要对你的爱的回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心智。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哈，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承认呢，我们都是从。不完美走到完美啊，不完善走到完善啊，然后呢，回应刚才有问的一个经文哈，有问的经文，我顺便读给大家哈，就讲到说保罗不是叫我们要奔跑得奖赏吗？那我跟大家讲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们来到希腊文的新月呢，它的奖赏呢，其实有几个的，它奖赏其实有这个多少哈？OK，那它的奖赏呢，第一个它有卡阿拉尤哦，卡阿拉尤呢是讲到奖赏赏赐这样啊、哦。那如果我们看保罗讲的那个的奖赏呢，是属于是可以是奖杯，可以是奖赏。那它还有一个意思哈、哦，是什么呢？从天上而来，给予基督好品格，基督徒好品格的赏赐啊，他是用这个赏赐，所以保罗讲的就是讲到说，你们要得到的这个奖赏是给予基督徒好品格的赏赐啊，好品格的赏赐。所以简单说，他就讲说，你要追求的不是礼物，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基督徒的好品格、好生命、好样式，所以你可以才可以得到这个同时。天上来的这个东西了啊，所以就很显然，就是不是我们所讲的奖杯啊，或者我们当然，如果我们要以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也没有太错啦。但是呢，这个角度是更加倾向的是，是因为好品格、好生命所得到的一个天上的一个赏赐啦。所以这里的我觉得他更加鼓励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向世界要追求那个的奖杯，或者那个的第一名，或者是。那个的东西，它不是，它更加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更加追求的是生命的对付，更加多生命品格，更像主而得到天上的这种的赏赐为主了啊。所以这个我顺便带给大家了啊。那么呢，穆勒呢，他有讲一句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学习。哦，他说学习强壮信心的唯一，他说学习强壮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忍受大试验。 我从不寻求试炼，但我学会了将它从神手中接受，作为信心的礼物。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很有感触了。这句话真的，我觉得哇，说的真的很棒哦，说的很棒哦，真的真的很棒啊、哦。所以如果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你又发觉到每天的灵修是有多重要了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因为这里讲的连接 menor，它是长时间的连接，不是我邀请主来，而是我和主一起的同住啊，一起的居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嘛啊？所以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这里，OK，等下啊，OK 啊，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经文就是是一直和耶稣在一起，所以 Menor 不是来聚会见耶稣或者邀请来耶稣也啊。邀请耶稣来一下啊，而是什么呢？把耶稣带回家一起生活。所以这里的 menor，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会啊，要学会，就是长时间的可以跟主这样连接。那么呢，我要跟大家灵修，这个是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必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的活动。那这是秘诀一哈，秘诀一就是得满足、得饱足。的秘诀一哈，那接下来的秘诀二，它一定是和 Ecclesia 的连接。那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连接哈，就一横一竖嘛，一横就是对着上面对着主的连接，那一竖的话就是对着旁边弟兄姐妹的连接哈。所以这里讲到 Ecclesia 的连接，首先那 Ecclesia 的五个要素是什么呢？第一是 Ecclesia，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也就是说，这群人呢，他们是什么呢？一定是基督徒咯，一定是信主的咯，一定是愿意说，我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我要愿意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Ecclesia，Ecclesia，所以呢，Ecclesia 我就说更好的翻译不是教会，应该是召会哈、哦，因为它是讲到一群一起被呼召出来的人，一群一起被邀请出来的人，一群一起被呼唤出来的人啊，这个是用的是 Ecclesia 了啊、哦。所以，Ecclesia 我们知道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与世界不一样，分别为圣，与神与彼此相交，联谊敬拜、祷告、学习。当然，如果到了他们成熟的时候，他就是代表城市共同商议、裁决和解决城市事务的组织。这是 Ecclesia 的意思哈，Ecclesia。所以，首先就是讲说，我们需要跟主 Menor 跟主连接在一起啊，我们需要跟主有这样的联谊，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哈、哦，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跟我们的 Ecclesia 连接哈、哦，所以你就要跟一群这样的人常常更多的连接在一起咯。那第二个呢是召会的五个要素，第二个是团契嘛，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跟这群人啊，我们要达到的一个高度就是 Koinonia。Koinonia 是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同袍情谊跟分享，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说到一个地步的，就是说真的，你的哥们、你的安达、你的闺蜜，就是说可以真的分享心的。所以，我们看到 koinonia 啊，就是属于这个意思。如果走深一层呢，叫 koinonas，讲到同伴、同僚、同志、伙伴、共享者，它的字根是什么呢？koinas 讲到。凡物共用，用的就是 koinos。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这样的伙伴啊、哦，没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没有一个这样的闺蜜，可以真的到一个地步，可以真的彼此团契，分享心，分享受伤，分享伤害，分享很多很多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么呢，可能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在召会过，从来没有在教会过。教会我说过的，它不是一个建筑物，它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一群的人，所以一群的人到最后，他们可以达到的关系的高度、关系的密度，是可以相连、相接、相依在一起达到。 到最后凡物共用的果效，对不对？所以要，所以我们除了要来到跟我们要得到这个满足感，除了在神这里，我们也要跟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情谊跟连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哦，所以 Koinonia 是我们彼此团契、亲密关系、交流、同袍情谊分享。Koinonia 更是我们与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同袍情谊跟分享啊。那么呢，我们看到他接下来就是他的日更用的 Koinonia 就是同伴，圣经用同伴或者伙伴来到去形容哈。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如果你在教会是否有可团契的伙伴。可团契的同伴，所以这就是证明说我们真的是活出 Koinonia 哈，活出 Koinonia。你在教会是否有哥们、闺蜜、安达、死党、知己，可以真的无条件的可以分享生命，分享你们的生命的点点滴滴？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呢，就是说让我们每位呢，在之前我们有这样蓝房哈，蓝房的这个卫士呢，就分到不同的组，希望你们在各组可以找到你们的伙伴，找到你们的同伴，找到你们的Koinonia 的这个的对象哈。所以属灵伙伴就是有时间有空间的伙伴，感同身受的心，聆听耐心的耳，安慰医治的口，不同角度的眼，纠正指正的手，敢于踢你的脚，然后呢，祷告带导的妻啊，这就是理想的属灵伙伴啦。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位在这里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神预备给我们的属灵伙伴来走这条道路了啊。所以，要满足感，它不只是在神取到这个满足感，满足感更是胜负是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彼此的联谊，那包括神的儿女的联谊关系，那这才能得到的一种满足感。有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灵里需要有连接，我们的魂也需要有连接，我们需要有伙伴，我们需要有谈心的，我们需要有可以耐心的耳的，我们需要可以医治的口的，我们需要可以牵着我们手的，指正我们的手的，我们也需要敢于踢我们的，我们也需要可以为你祷告带导的。我盼望我们每位在当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伙伴，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接下来召会的五个要素啊，这里是第三个，就是生机体啊。所以我们知道召会呢，它是它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所以圣经也说呢，全身都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志，照着各身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哈，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它不只是一个 body，不只是一个身体，它是一个生机体。哈，所以生机体，我们能知道整个身体它不能缺任何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连接、联谊、联合在一起。各个的器官，各个的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功能跟功用，所以呢，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果效的连接跟联合哈。所以全身靠它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其志，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好，那么呢，我们之前我们学的是 meta 啊，mano 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词是 meta 是同在哈。所以圣经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这里它有用的中间是 mesa。Meta 的字根是 meta 哈，meta 哈，所以 meta 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他所讲的就是 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里可见得呢，就是说主不只要我们个人的 meno，主也要我们一起的 meta。你是否有三五成群的伙伴们，可以跟你一起敬拜，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亲近神，一起靠近神？这也包含在这里的满足感的这个范围里面哈。OK，那么呢，我们继续哈。所以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的同在，这里所用的神的同在其实就是 meta 啊。那接下来第五呢，就是katadizo，就是彼此成全。所以呢，就讲说，你在的团契，你在的这个的这个的团聚当中，大家可以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彼此成全的啊，彼此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围绕成全圣徒啊。这里所用的 katadimas、katadizo 啊。都是讲到成全啊，使得更完美、更完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讲过了，所以我就不打太多时间。我要讲的就是说，可能现在你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被成全出来，更使完善、使完美啊。所以，大概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满足感它包括 meta，它也包括 ecclesia，也包括。Koinonia 也包括 organism，也包括 meta，也包括 katadizo 哈，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走进一个真实神预备给我们的一种满足感哈，一种的满足哈，一种的满足哈，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我们真的要在这两个秘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团契，跟召会的关系，这会决定我们里面的满足感跟饱足感啊。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有趣的一个见证啊。我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我怎么说呢？我记得，在我我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我就有一次的时候那时候，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对，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就出门去买东西啊，我出门我跑去买东西那我跑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很快的跑去，很快的跑回来，就是这样买东西嘛，对吧？然后我买了东西过后，我跑回的时候呢，哎，我的邻居就说：“哇，跑得这样快啊你，哇，厉害呀、啊，跑得这样快哦。”他就这样跟我讲那过后我进到家过后呢，我就想，哎，我跑得这样快哦，好，我再一次再跑去买东西。那么呢？那么呢？当然，我第二次再跑出去买东西，再跑回来。这次他没有讲啊，你跑得这样快了，我就回家了。我还等着他跟我讲说，哇，你跑得这样快啊，你可以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很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我当时其实你就能看到，当时年少的我是没有身份感，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我因为第一次跑的时候，他就顺口说了一句“跑得这样快”，我就回到家了。买好东西了，我又想，我再去买东西，那是什么呢？我要再跑一次，我要回来，他再告诉我你跑得真快，所以这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啊，这就是一个里面内心空虚、空洞，或者是找不到归属、安全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如果我们里面这个东西没解决到没解决到没有解决，那么呢，我们就会不断的，一有机会，我们就跑出去给人家看，给我们看说你是很厉害。如果你的 里面的洞没有解决，你会在一有机会你就跳出来跑给人家看，让人家看到你跑得真快。你会不断的跳出来来带敬拜，让人家看你带敬拜很厉害。你会不断的跳出来带祷告，让人家看到你的祷告很厉害。你会不断的跳出来来到讲道，让人家听到你的讲道是很厉害。然后呢，你就一直期待着人家说你厉害。那么呢，人家没有讲你厉害的时候，你就受伤了，你就伤害了。你甚至攻击别人的，甚至你去臭骂别人的，甚至你去耍手段去害别人的，不是别人的错，也不是别人应该夸你，不是也不是应该人家称赞你，也不是应该人家劝你要说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里面找不到满足感。如果里面你有了这个满足感，很甜美的满足感的时候，我不需要跑很快，我走出去也可以，我骑自行车也可以，我走得慢得像乌龟也无所谓，我甚至是游泳去也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里面的洞没有被满足到，因为里面的洞没有被什么呢？被医治到。今天我不需要再跑很快出去买东西，我今天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讲道很厉害，敬拜很厉害，教导很厉害，牧羊很厉害。我告诉大家，每个牧者都会走过的，每个的同工都会走过的，每个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会走过的。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但是有多少个我们愿意去应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怎么我这样做他没有鼓励我？怎么我这样做他没有称赞我？怎么我这样做没有？但是那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不是人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趁着今年双年的好年，我们跟圣灵连接，圣子连接，圣父连接，圣经连接，圣团契连接，好像我们里面饱饱的得到这种满足的时候，这种的饱足的时候，我们不再在外面寻找这个世界的，或者寻找这个世上能带给我们什么，因为不管多少人讲你厉害，你里面的饱足感、满足感也没有办法成就，只有神能处理我们里面这个部分。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求主怜悯医治，感动触摸我们，这是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一个过程，主不断的医治，不断的医治，不断的医治我们啊。所以这里喜乐说，牧师小时候或缺乏父爱、母爱，肯定夸奖及爱，是，这是事实。同样的喜乐，你这方面也很缺乏，所以你自己也要在这方面求主来医治你啊。所以我们，特别是中华民族的这个的，这个的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文化，我们在这方面，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很缺乏。我们中华民族的父母很少去肯定孩子，很少去真的表露出爱，去爱孩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喜乐，我们一起加油，一起的来到求主医治，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都很缺的部分。但是你相信我一件事哈，这个东西你用世上所有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满足得到， 只有我们的天父爸爸能满足得到，只有我们天父爸爸可以来到医治我们心灵深处的每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今年求主来到怜悯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真的学会跟圣父、圣子、圣灵连接，让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这份的宝足，找到这份的满足哈。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四不真呢？他说什么呢？四不真他说呢，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是否满足决定你喜乐。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满足真的没有其他的东西能满足得到。你说是世上的成功、世上的成就、世上的名声、世上的奖赏、世上的这种的荣华富贵。名贵的车、名贵的表、名贵的衣服，或者是爱情，或者是亲密的关系等等等等嘛，世上任何东西都满足不了我们，只有神能满足我们。还有，只有是谁呢？还有，只有是我们，一起追求神，一起愿意对付生命，一起成长的团契，一起追求神、渴慕神的这些的召会，被分别出来的人，一起连接联谊，一起的往前走这条路的这些的伙伴，能成为我们一起抱团取暖，软弱的人一起抱暖，一起往前走。所以我要讲，只有神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神能满足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哦。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去走过。我们有很多的受伤伤害，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学会，我今天比昨天好，我明天比今天好就够了。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一个人能说主已经完全彻底100%医治我。我告诉你，这个跟你讲的，要么他是个傻子，要么是一个什么呢？要么是一个骗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医治的过程，以后到神那儿去的时候呢，医治还在发生。你可以翻开启示录，启示录说什么呢？他说呢，新天新地的日子的时候呢，万民万国呢，还要什么呢？去来到这个的这个的树的叶子。带给万国万民医治，所以那时医治还在发生当中。所以不要看到自己好像很圣洁、很厉害，自己比别人厉害。我100%的医治，我100%已经得胜，我100%已经是突破完，没有啦。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每个人都是在得胜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在成圣的过程，每个人都在突破的过程。我们只是软弱的，所以但是好的事是什么呢？好的事就是讲说我们我们每位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我们讲每个功课有100个阶段，可能今天你学到了50%。60%、61%、62%，那又何妨？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好就够了。只要你不放弃，一直往前走，一直让神医治你，一直让神来到帮助我们在成长，我就觉得足矣。所以呢，只有找到满足感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发自内心，可以找到安全感，可以找到身份感，可以找到归属感。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基督是我的满足。 家晚安。盼望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带给大家一个启发，让我们更多去思想自己哈。其实我们真的都是从不完美走到完美，从满身都是污秽走到越来越干净。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有我们彼此软弱的人抱团取暖，一起往前走，越来越洁净，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就可以啦。伙伴们，我们一起加油，恳愿我们里面的动机让主继续监察我们。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动机可能没有一个人100%洁净的，只有是我们边走边洁净，越来越洁净就好了。没讲出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讲出来，我们才能去找出自己的问题。那么呢，只要越走就越干净，越走就越清洁，我就觉得就可以了。不要定罪自己，不要控告自己。如果说遇到了，就跟主说主，对不起，我又再犯了，对不起，我又再掉进坑了。OK， 没关系，就继续接近你，继续往前走。每一年继续，每一天继续灵修，每一周继续安息日，每一年继续的进食。我相信这样的过程，越走就越接近，越走就越干净。祝福大家，伙伴们，大家晚安。